普对国际开发署下重手，泽连斯基话军事援助唔够数，俄罗斯借美国银行向土耳其转移巨额资金，德国160,000民众上街抗议保护民主防火墙，中央舞团赴美演出，遭议员批评支持打压艺术，大 S 离世，日本流感疫情引发关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2月3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上任以来力图令美国回归常识，达到他的竞选承诺，其中川普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全球影响尤其巨大。据路透社2月2日的消息，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近30名这个机构的职业员工一夜之间失去了电子邮件存取权限，这个令到过去一个星期这个机构被停职员工总数接近100人。另外一位消息人士说，两名负责这个机构安全营运的高级官员拒绝向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官员交出机密文件，亦被行政停职。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华盛顿的主要机构，为全球几十亿美元的救生援助提供资金。川普下令冻结几乎所有美国对外援助，并表示他的政府将审查支出，以确保资金的分配符合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川普二号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正由一群激进的疯子管理，我们要将他们赶出去。在 X 平台，关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些黑幕消息亦随之流出。 X 平台账号 ABT News 2月3日发文说，联邦采购数据显示，美国国际开发署星期五批准了价值超过600,000美元的合同，其中包括向德勤支付的120,000美元人力资源服务费，向国际语言研究中心支付600,000美元，以及向其他外国获奖者支付约100,000美元。ABT News 说，虽然川普总统下令冻结付款，但美国国际开发署直到31日仍然在度继续违抗这个命令。ABT News 这样描述美国国际开发署，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它是一个资助政变、抗议和政权更替的秘密情报机构。被川普提名担任美国卫生部长的小金乃迪在接受著名记者卡尔森采访时说，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中央情报局的幌子，2014年国际开发署用了50亿美元在乌克兰发动了颜色革命。小金乃迪说，颜色革命是指乌克兰发生在2024年2月的革命，之后顿巴斯战争和俄罗斯战争相继爆发。另据外媒报道，在美国暂停对阿富汗经济援助之后，塔利班政府宣布所有政府雇员未来3个月将不再领取月薪。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塔利班和美国对外援助有直接关系，但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引发了广泛质疑。此外，外媒还报道，在川普政府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发现一笔5,000,000美元的极度荒谬的开支。川普在记者会上说，这5,000,000美元差点被拿了去给哈马斯买安全套用，而哈马斯会利用安全套制造爆炸物。川普政府已经阻止这笔资金流向加沙走廊。另外，美国对外援助的乌克兰亦表示，巨额的军援去向不明，消息传出引发了外界诸多猜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他不知道美国拨出的2,000亿美元军事援助去了哪里，几乎只是从华盛顿获得了7,500多亿美元。泽连斯基其实已经不只是暗示乌克兰在接受军事援助过程中被回佣的问题。泽连斯基1月5日接受美国博客莱克斯·弗里德曼采访时亦曾表示，乌克兰甚至没有收到美国拨出的1,770亿美元资金的一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司法部调查发现，2022年俄罗斯利用美国银行向土耳其转移了几十亿美元，并以阿富油核电站项目为掩护，逃避西方制裁。据消息人士透露，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协助处理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其中至少20亿美元已经被美国当局冻结。司法部怀疑这些资金流动由俄罗斯高层即心策划，俄罗斯银行通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提供90亿美元贷款，令资金顺利流入土耳其，同时避免和受制裁的公司企业直接交易。调查人员认为，这些资金不单只用于核电项目建设，还可能被用于建立俄罗斯的离岸美元储备，以支持它的国家战略。即使美国控方在2024年试图扣押被冻结的资金，但拜登政府最终决定暂停案件的推动，原因是担心这样就可能会影响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白宫和国务院官员表示，法律行动可能会对土耳其的囚犯交换、反恐合作和中东协定等领域的合作造成负面影响。消息说，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林和前财务部长内巴提可能涉及这些付款，令案件更加敏感。和其他北约国家不同，土耳其未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反而扩大和莫斯科的贸易，同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在土耳其政府努力稳定因高通胀而贬值的里拉同时，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亦从俄罗斯的资金流入中受益。目前这件案暂时被搁置，但随着美国政府的换届，川普政府需要决定是否重启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内，因土耳其国有银行Halk Bank 违反对伊朗的制裁，美国和土耳其关系一度紧张。若华盛顿继续追查这件案，可能再度引发外交风波。德国移民政策引发争议，2月2日，约160,000人在柏林示威，高叫保护民主防火墙，抗议基民盟和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合作推动移民紧缩法案。这一场抗议反映德国社会对移民议题的严重分歧，亦令基民盟党魁梅尔茨在选前面临党内压力。1月29日，基民盟主导的移民紧缩政策在国会获选择党支持通过，要求边境管制常态化，拒绝无证移民，加速难民驱逐，并赋予联邦警察更大权限。即使这个计划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这样做打破德国战后不同极右翼合作的传统，引发强烈反弹。民主防火墙概念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目的是防止极右翼政党影响政策。不过随着选择党支持率上升，这个防线逐渐动摇。研究显示，自2019年起，地方议会已经有超过120宗基民盟等保守派和选择党的合作案例。这一次国会层级的合作更是战后首宗，震撼政坛。梅尔茨否认和选择党结盟，表示政策的正当性不取决于支持者，但中间派政党批评这样做默许极右翼势力渗透决策机构，危及德国宪政秩序。基民盟内部亦出现反对声音，前总理默克尔亦表示反对。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近期在华府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演出。美国两名国会议员日前指出，芭蕾舞团演员多为中共党员，是中共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批评这个中心变相支持中国打压艺术家，并质疑舞团演出的目的和意图。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二号完成了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为期5日的演出。二 演出前，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致信给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对中心安排这个舞团演出提出质疑。两人在信函指出，中央芭蕾舞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机器的一部分，舞团五位领导人中三人是共产党员，团长冯英曾担任人大代表等职务。此外，舞团内部设有一个党委办公室，专门负责确保舞团遵循中共的指导方针。他们表示，虽然中央芭蕾舞团透过芭蕾舞向美国民众呈现友善形象，但是中共政权就在国内打压酬金立场相反的作家、艺术家，包括音乐创作人刘四房、徐林等人。两人质疑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目的与意图，亦批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支持中共宣传，支持中共打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个不是负责任的管理方式。他们亦向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提出八大问题，包括会不会在2026年预算说明中向国会报告是否收到来自中国中共相关的捐款，是否曾与中共沟通要求中共释放被囚禁的艺术家作为令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条件等。台湾艺人大 S 徐熙媛中国黄历新年期间去日本旅游，因流感并发肺炎在日本过世，享年48岁。这一消息引发大家对日本流感越来越严重的关注。有医院观察这次流感季专为重症病患异常增加，东京都部分医院一度因为流感涌入众多患者，床位紧张。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位于东京八王子市的南多摩医院从去年底开始疑似感染流感的发烧病人激增，直至一月中，患者不单止来自东京都市中心，甚至远至山梨县、神奈川县等地，亦传来接收急救患者的要求。相关要求之后虽然慢慢减少，但是因为院内发生感染，一度需要将病房隔离，加上冬天常见的脑中风和心肌梗塞等非感染性疾病的患者亦非常之多，导致病房持续短缺。南日本放送报道，鹿儿岛大学医院急救中心主任桓花太之观察到，这次流感季节相对于往年有个异常现象，那个就是这次流感引发的重症患者增加，是先前未有经历过的情况。桓花太之表示，鹿儿岛院流感 COVID-19 患者非常多，无法再接收新病人，好似2022年和2023年疫情扩散时的情况。桓花太之强调，即使是40几岁的人，亦有因为流感重病住院的情况，所以不能够因为年轻或者是身体健康就掉以轻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